好，弟兄姐妹早上好，
大家
欢迎来到我们新约概论的第一堂课。那这一堂课由严沙利区牧和我邵阳，还有我的姐妹许兰芳啊，三位来和大家一起来在这个学期当中来看新约的概论。那我不知道说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去过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请举手。哇，有一半以上的人去过哈。如果去过的人，你还记得，一进门的话呢，他会给你一个选择，就是让你去坐那个单轨的小火车，对不对？然后让你呢绕园一周，大概让你看一看说，哎，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动物。然后呢，还有一些导游呢会做一些基本的介绍。那这样的话呢，大概差不多有1个小时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火车呢，就会让你大概知道说，你剩下来的时间你要怎么样去分配，有哪一个景区你是特别感兴趣的，有哪一个动物或者哪一种的动物你是特别喜欢去了解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来安排你的行程，以便于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或者甚至2天的时间里面，对整个的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没有去过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我相信有的时候你在网上你要去查一个地图的时候，你也会先看着整个这个区，然后呢再慢慢慢慢把它放大放大放大，一直要到你要找的那个区。你不会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分辨调得非常的高，以至于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在哪条街上，或者是在哪一个城市，对不对？你要首先先把大的区域看到，然后呢，不断的去看里面的一个，不断的放大放大，最后找到你要的地方，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的新约概论，也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堂课绝对不是来让你在这半年的时间。就对新约有一个非常深的了解。众所周知，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节目啊，往往会花一个学期的时间，或者是说至少3个月的时间，会对其中的一卷书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讲解。就好像我们上个学期，我们这三位，我们曾经上过的雅各书一样，光是5章，我们就上了12堂课，那真是。一条一条，一节一节的来读，但是今天的话，我们来看这个新约概论。之所以是概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来将整个的这个新约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有个详细的了解。那么这堂课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对新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每一卷书有一个基本的内容的。认识，以至于在今后你们选主日学的时候，或者是你们自己来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根据你们的需要，或者根据神的感动，然后在某一卷书有更详细的认识。那么今天，作为第一堂课，我也是希望能够先从整个的新约。或者甚至是先从整本的圣经，然后再到新约，然后再开始给你们一个这个更具体的一些的描述。所以是从大到小，从粗略到详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也希望说，在这堂课的当中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站在讲台上来跟你们讲述，我们特别呢。把这个课程的安排为这样，就是我们大概讲述的内容大概是1个小时，然后呢，我们有分组讨论，另外我们还有家庭作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们是双向的沟通，并且通过家庭作业的完成呢，你们不仅仅是听完就忘，而是有一个课后复习的时间，课后复习的机会，好不好？好，那我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新约概论的第一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 你拆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用他自己来向我们显明。哦主，我们在研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乃至于给我们基督徒有新的盼望，好让我们在重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行走这样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在这堂课当中，不仅仅求主你给我们知识上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哦，你的灵将属天的智慧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可以打开，我们可以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如果是第一次来上我们这三位老师课的，我先介绍一下，那个刚刚要走出去的那位老师是严沙利曲木啊，然后许兰芳，麻烦你站起来一下哈。那这门课是由我们三位来主讲，但是我们主讲不代表我们全部都是我们讲，我刚才讲了，是我们双向的有一些的沟通哈。好，那我们常常来讲说，把整本圣经浓缩成一句话或者一节的经文，你会选哪节经文？没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在座的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是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甚至对圣经每一卷书都有机会来研读。也有一些是信主不久的，可能你是对圣经当中的某些书有所了解，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新约因为新约的话呢篇幅比较短，对历史对其他的要求比较低，另外呢牧师讲到的时候呢常常引用到那我们的查经材料里面也常常引用到，所以的话呢新约对我们比较熟悉。那还有一些呢是慕道的朋友，他们对我们的基督信仰有很浓厚的兴趣，他们也希望借着耶稣基督并他的大能来改变他的生命，他也希望说不仅仅是从其他基督徒的分享当中可以了解到圣经的内容，更重要是他们也有机会来看圣经。我记得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在查经班里面，那其他的基督徒送给我一本圣经，所以每天晚上我临睡前我就会打开我会读几章的圣经。说句老实话，真的是好像云里雾里一样的，不看不懂的。那因此我就祷告，我就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你让我的心可以感觉到。所以神后来就照着他的应许，真的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慢慢慢慢可以了解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以我相信说，我们人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就是一边看圣经一边对照自己的经验，说哎，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哎，这个我不能理解，因为好像跟我的经历是相反的哈。那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学识我都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了，反正这是白纸黑字中国话或者英文，对不对我就看呗，对不对？可是看一看，你还是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不理解。那么这个不理解的部分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今天也不例外，我们虽然是在讲整个的圣经包括新约的概论，那我们还是需要在每时每刻有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来看说新约到底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读新约？那我们看到说这些新约本身，我们知道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多少？27卷书。那么新约的创作的时代差不多是在主后50年到主后95年，大概差不多这个半个世纪的时间写成的。那么 这个作者我们也知道说有跟随过耶稣的门徒哈，有医生，有这个法利赛人，后来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的保罗，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像耶稣的弟弟雅各哈，还有甚至有些书卷还没有明确的作者的认识。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它收录成新约来研读，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权威被认可呢？那我们首先来看说，圣经本身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虽然是有不同的作者写成，跨度很多长达几千年，但是它都是神自己，换句话来说是神的灵感动那些的作者写成的。那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里就把圣经的本质给我们有一个交代，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那么如果你去看原文，神所默示的，它是神口中所吹出来的气，神口中所吹出来的气，换句话来说，它是神借着人的手写成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这节经文我们接下来还会讲到。然后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很明显的感到说，圣经的作者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或者写出神的话来。另外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哈，这个好像是在讲旧约的时代，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呢就在这末世，也就是新约的时代，他是借着他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又来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已经把圣经在旧约以及在新约里面，神借着旧约的众先知以及新约的耶稣基督，也就是神他自己来给我们启示。我们讲到启示，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有两方面的启示，一种是普遍的启示，就是神借着他自己所创造的万物来向我们启示。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惊叹说，哦，神啊，你真伟大，对不对？那么即使那些还没有清楚认识神的，他们面对神的创造，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自然地发出感叹，他们说 Oh my God， 对不对？他们会发出一种的感叹。但是神给爱他的人有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的本质，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它的功用是什么？它的功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明白救恩，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讲到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好，其实假如说你去看这个里面讲到的圣经，特别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讲到的这个圣经其实还没有新约，因为我们知道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新约仍然是在被创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所以在新约里面反复提到的圣经，这经很多就是在指旧约。那么这也是我们马上会讲到新约和旧约的关系。 那么第二就是说圣经的功用就是装备圣徒。我们刚刚讲说圣经的功用，第一个是明白救恩，不仅仅是新约圣经让我们明白救恩，实际上旧约圣经就已经可以让我们对救恩有一个了解。好，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第二呢，装备圣徒。我们刚才读到的提摩太后书第十六章以及第三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这里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十七节这里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很明确的来讲到说，我们读圣经不仅仅是要明白救恩，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成长。不是说你听到了知道了就好了，你还是要借着圣灵的力量把它活出来，好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改变。这和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知识很不一样。我是学化学的，好，那从初中就开始学化学，然后到高中，进了大学过以后，四大化学无机分析物理有机四大化学要学，进了研究所要学高等有机化学、高等物理有机化学、高等金属有机化学，还一大堆的，对不对？可是请问我学了那么多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吗？很少，几乎没有。可能我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吃的盐它的成分是多少，它的分子组成是什么，它的分子量是怎么样，可是仅此而已，它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它可以借着圣灵的力量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功用，可以装备圣徒。那你说哎呀，其实我对旧约没有什么太多的理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基督徒也是给我一本单行本哈，就是那个马可福音啊，说哎呀，你先去看看这个马可福音，你就可以知道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哈啊，然后呢，你就大概知道说我们信的是什么了。可是到后来啊，我信主了过一阵才告诉我说，哎，光看马可福音是不够的，你要先把这个新约四本，至少四福音书要看。后来才发现说，四福音书也是不够的啊，你要看罗马书、加拉太书，你才能够更多的了解救恩。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其实光看那些也是不够的，别忘了使徒行传是圣灵的工作的一个记录。哎，我们要在这个教会，我们讲究强调圣灵的工作，哎，我们必须要使徒行传也要看。后来我们发现说，哇，新约二十七卷书都要看，因为启示录还是蛮重要的哈。后来就发现说，哎，不对哦，其实你如果去看那个打开圣经，你看那个三分之二强的篇幅不是新约，是旧约，对不对？只有三分之一弱的篇幅是怎么样？新约。哎呦，拜托啊，还要再去看这个旧约，好吧，那就是创世纪开始看，看到出埃及记你就出不来了啊，你就陷在那个旷野了哈。所以这都是我们的经历哈。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来看旧约？我们今天讲新约概论，我们为什么要讲旧约哈？那么旧约实际上是新约的基础和预表，因为它整本旧约的圣经就是在启示神创造以及救赎的计划。而这个救赎的计划你可以看在创世纪里面，在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立约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看到神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在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到神在宣明他的主权，他说他是神，对不对？他不仅仅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和我们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在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哈，就讲到说神他拣选的以色列人啊，然后他和他的子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以至于到了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五到四十六节，也讲到说神他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哈，他也是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和我们有很亲密的沟通。我们记得说 神拣选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不断的悖逆，不断的去违背和神所立的约。因此的话，神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特别讲到说，我们需要新约哈。在这里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颁布律法，但是律法只是让人知罪，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血气可以将律法行全，因此罪就使人和神隔绝。那么神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完成这个救恩。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在旧约里就已经有多处对耶稣基督的降临有非常多的预言，包括他是什么时候来，在哪里出生，他的妈妈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都有详细的预言并且得到应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旧约实际上是一个新约的预表，然后新约呢是整个对旧约的预言的应验和实现。所以这个实现在什么方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得到了应验。连耶稣自己都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来查考新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不仅仅是在新约里多处有提到旧约的引用的经文，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四福音书里面说，这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对不对？那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新约旧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整个计划的奇妙。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种的一时兴起哈，说一时兴起说啊，我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乃是他一个长久的计划，在人的历史的长河里面，甚至哈有超过2000年的时间。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的我们在查考新约的时候，我们必须也要有机会去看那些的旧约。实际上在历史的上面，特别是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埋葬然后复活升天以后早期的教会就开始在周围就开始建立起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可以看到。那么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的异端就开始出来了，他们其中有一种的异端就是马吉安主义哈，那么他们就是否认旧约，否认旧约的权柄，否定旧约的权威性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当我们今天在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新约就有一点点像一个十字架哈，不十字架，金字塔哈，金字塔的尖就是新约，但是它的基石就是整个的旧约。离开了那个金字塔下面的那个基石的话，金字塔也并没有变得那么雄伟。换句话来说，离开旧约的基础，那么我们来看新约，我们就很难看到耶稣在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所占的比重。你就只能够好像管中窥豹一样的，你没有办法看到全貌。好，那么我们在上耶稣生平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提到这个新约的写作背景，其中我们给出很多详细的资料。那么在这里我就不再来谈新约的写作背景，特别是两约之间的静默时代，只是在那里有400年的时间是 神不再借着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话。因此的话，你去看整本圣经哈，从马拉基书到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到新约的第一本书，在写作的年代上面哈，有长达400年的静默时代。但是呢，神并不是说在这个里就不动工了，在这400年当中的时间里面，神实际上他的手还是在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好像在但以理书预言里面所讲到的那些朝代的更替，都在这400年当中都应验出来了。不仅如此，神让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很大的变革变更，以至于为耶稣基督他的到来以及福音的广传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的时间是这个罗马帝国，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他们一方面是建立了很多的这种交通的要道哈，我们常常说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对不对？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已经有非常好的交通的便利，以便福音就借着这样的交通便利就会传出去。然后在文字上，他们当时所通行的是希腊的文化和希腊的文字，所以以至于当新约不是以犹太人的文字就是希伯来文，而是以这个希腊文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整个的新约在罗马帝国里面也可以很快的可以通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在这400年当中，他也是在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为福音的广传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我们来看新约它的组成部分哈。我们以前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往往把旧约可以分成大概4类的书。一类是律法书哈，也就是头五本的书就是创出立名声哈。然后呢会有历史书哈，包括像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哈，撒马耳记上撒马耳记下，这些全部都是历史书，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对犹太人的历史有所描述哈。然后呢还有先知书啊，我们知道说有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在旧约里面，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文学，就是诗篇哈，像这个诗篇呐传道书啊这些哈。那么用这样子一种的分类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把新约分类成3部分啊。那么第一部分呢是历史书，是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那么这个主要是讲述耶稣基督的生平，以及当耶稣基督升天，圣灵来了以后，圣灵在早期教会的工作，那这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历史书。那么律法书呢，实际上在这里呢我们用律法书这样子的一个标题，但是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呢，实际上它是21封的书信，主要是讲在教会当中对于耶稣基督教救恩的阐述，以及在早期教会基督徒他们的教会的建造以及他们个人生命的建造有一些的教导。那么最后一卷书就是先知书那么它实际上是预言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再来的时候有新天新地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的内容，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3部分。那么我们在这门课当中呢，我们初步把它分成8个课时来看，8堂课。那么我们知道说新约有27卷书，所以的话我们不可能很详细的把每一卷书都向大家阐明，所以也就鼓励大家哈，当你听过以后，随着圣灵的感动，你回去可以来再去对我们讲到的那1卷书或者那几卷书有更多的阅读和了解。那么我特别要提出，就是5月29号那一个礼拜天，因为是我们3位讲员都要去参加的 MER2 那个就是幸福婚姻叫什么 恩爱夫妻营的第二期哈，所以的话呢，我们三位都不在，所以我们就那一个主日我们就没有课，而且呢，那也正好是这个 Memorial Day Long Weekend 哈，所以的话呢，很可能大家也会去出游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节课是空的，哈，记住。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刚才有对整个的圣经以及整个的新约，我们大概有一个介绍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好像你的这个调这个地图的分辨率一样的，你会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从整个圣经讲到新约，新约，然后我们再来看前面的四本书，就是福音书哈。好。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如果说你去看这些解经家他们的对福音书的这个研究的话，虽然这四本福音书是由四个不同的作者写的，但实际上他们的主角只有一个，是谁呢？耶稣，对不对？那么他们这四本书就好像是在我们刚刚举行的这个威廉王子他的世纪婚礼上有四个不同的摄影师一样哈，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记录哈，或者是来表述阐释这样子的一个婚礼的过程，然后呢你再把他们所拍的照片视频或者是把他们的文字哈，再把他们放在一起，哎，你就会发现说他们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纪婚礼啊。同样的，那我们这四位记者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他们绝对不是在写一本历史的传记，这四本书都不是历史的传记。为什么？如果你要是写历史的传记的话，你一定要是非常的全面，对不对？从这个人开始出生到这个人开始这个死亡，然后整个的过程来写。但是如果你去看这四本福音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至少你很快就会发现说，第一，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根本就没有讲到耶稣的诞生，对不对？诞生的细节啊。然后你注意看，然后这四本福音书基本上都没有描述耶稣在青少年时间有没有叛逆。OK， 我们知道很多人青少年时间就是很好像发烧一样的，就是说完全变了一个人哈，一定要这个烧退了过以后才会恢复正常哈。哎呀，我现在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哈，不是我，是我们家里面哈。那但是你注意看，四福音书并没有讲到说耶稣在青少年时间是多么的叛逆哈，也没有想到说，哎，耶稣会不会喜欢上哪个女孩子哈，也没有讲吧，对不对？你注意看说这四卷福音书哈，重点是讲从他出生过以后，马上就有些哈，就讲马上就跳到他开始传道，对不对？然后在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重点也不是说他医了多少的人，做了多少的教导，各有侧重哈。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就可以看到说在马太福音主要是着重讲耶稣他的教导，马可福音呢是着重讲耶稣所行的神迹啊。那路加福音的话呢，就是比较全面的对耶稣哈的出生的考证，然后他的过程的描述就远远要超过前面两本书的那个内容哈。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话呢，主要都在描述说耶稣在别人提问他怎么回答哈，跟别人辩论哈，所以都是有所侧重。但是呢每一卷书都不是对耶稣的全面的了解，你要了解耶稣你必须要把这四本书都放在一起你才能够了解。另外呢也有人就是说这个好像是用这个以西结书一章十节的那个意象哈，可以看到说脸有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以及鹰的脸，好像把这四卷福音书哈也套上去，好像是用 这个四卷福音书来描述耶稣的不同的属性哈。这里有讲到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哈，他好像是描写他是一个君王哈，所以呢他是以狮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形象出来的。马可福音的话呢，特别是讲到说耶稣他是一个他做了很多的事去服侍众人，所以呢他好像一个辛劳的这耕牛哈，像这个忠实的仆人一样。那么在路加福音的话呢，他主要是说耶稣基督呢他是这个救主，所以呢他是一个以人子的方式来出现的，好像人的这个形象。然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呢，就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哈。当我们讲到说，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马上就讲到说，耶稣是神哈，所以呢，他好像是一个阴的形式存在。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四卷书他们的重点都是讲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来，他跟你讲了一些的话，他是孔子 ，OK？ 如果耶稣基督来，别的没做哈，就只讲一句话，他是孔子，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来，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是超人 ，OK？ 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那但是救恩并不是以他所说的话和他所帮你做的那些的医病赶鬼的事来实现的。救恩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死来为我们赎罪。所以这四卷书都是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是以人的角度来写的话，你不会集中在这些。可是要我来写的话，我可能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我去考证他嘛，他爸爸干了些什么，爸爸是谁，妈妈是谁，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写，写完过以后，我还发现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像跟别人写的还有一点矛盾，对不对？那我还尽量的要去跟别人来吻合，我还写上很多的注释，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这四卷书不是同一时间写出来的。假如说我是那个最后写约翰福音的那个哈，那个老约翰的话，我应该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footnotes reference 哈，这里是参照这个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啊，那边是好像一个学术论文一样的哈，那边是参照马可福音第几章第几节，对不对？然后最后写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发现根本他们的写作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方式在写，它恰恰证明了它是圣灵的默示哈，圣灵的感动。好，那么如果这 四卷福音书，我们刚才讲到圣经、新约、四福音书，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四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又可以细分啊。我们基本上的话呢，可以把它分成前三卷书和最后一卷书。前三卷书马太、马可、路加，那么他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起约翰福音来说，所以的话呢，往往我们会把它叫做辅类福音哈。那么它跟约翰福音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马太、马可、路加，他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呢，他的描述有基本上相同的框架啊。那么也是以时间的顺序，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降生完过以后，马上就跳到说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施洗约翰给他施洗，对不对？然后就讲到他开始传道医病赶鬼，然后呢就讲到他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那么他们的材料呢，你可以看到好像是三鬼哈，是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常哈，在同一个事件甚至是同一个教导，你会发现在其他的辅类福音的其他的 书上面也有提到哈。但是如果你去再跟约翰福音来相比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约翰福音里面有人统计过，大概有 92% 的材料呢是非常的独特，它的解读也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前面三卷书和后面一卷书。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来讲前面三卷书。好，问题。 哦，福音哈，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那什么叫做好消息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就是好消息。啊，我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在传播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可能跑到那些陌生人的当中哈，或者甚至是到当地的犹太会堂里面，像保罗，他就说，哎，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你要不要听？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哎，人家一听说好消息，好啊好啊，你告诉我啊，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哎，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啊 ，Macy's 又打折了哈，啊，一听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在各个语言当中都是福音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在英文里面它是什么呢
？Gospel 就是 good news 的意思。对，就是好消息。呀，福音好像有一点点文言哈，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圣经翻译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完全文字这个白话文哈，还是那个文言夹白的，对不对？所以福音好像比较文绉绉的。但实际上它就是好消息，
听起来更加吸引。
哦，真的吗？
比好消息还要好
啊、哦！对 ，good point 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在这四卷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是放在第一。尽管哈，马太福音不是最早写的那卷福音。OK， 啊，那么。我们来看说马太福音为什么放在第一卷呢？我们一开始看马太福音，它首先就是以家谱开始，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中间旧约和新约之间有400年的末世的静默的时间，所以的话你要重新连起来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承接，对不对？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家谱哈，就恰恰是把神的创造哈，从亚当夏娃开始哈，一直经过亚伯拉罕，经过大卫哈，一直到这个耶稣哈，他整个你可以看到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直这样传承下来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说旧约里面特别预言说耶稣，也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是出自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他是哪一位的子孙？大卫王的子孙。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家谱一出来，就是马上和旧约就连接起来。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家谱，我们也注意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讲到家谱，对不对？那你彼此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两个不完全一样。难道是圣灵搞错了吗？好，另外你甚至可以看到哈，他不是说这个虽然不一样，但是差不多相同的部分，就是好像有重叠的部分，应该是一样的。你是发现重叠的部分也有不一样，有的时候会跳过两代哈，那你就会发现说，哎，这是怎么搞的嘛？那圣经到底是不是很权威呢？你看这明显错误嘛。你如果这个对就不是那个对，那个对就不是这个对，你不可能两个都对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家谱哈，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家谱，它是从这个约瑟开始往上推，就是耶稣在地上的养父的这个血统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圣灵感孕玛利亚而生，所以他的亲生的父亲实际上就是圣灵，对不对？他没在地上没有父亲了，对不对？他是女人的后裔，对不对？所以的话呢，约瑟是他的养父，对不对？啊，那么实际上你看马太福音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实际上是从约瑟这边回溯上去。那么到了路加的话呢，你再看这个家谱呢，实际上是从玛利亚这个部分再回溯上去。但不管怎么样回溯上去，他们都能够回溯到大卫的子孙 ，OK， 犹太的支派啊，所以就可以看到说，不管你怎么样去做，圣经的预言都应验了，在耶稣身上都应验了。另外的话呢，你看说，哎，那怎么解释他有的时候会跳过两代哈，一代或两代？那实际上你去看他的原文里面说，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这个生本身啊，不是狭义的说。 好像我的儿子是我生的，他更多的是说谁是谁的后裔，谁是谁的后裔，谁是谁的后裔。所以的话呢，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他有的时候会跳两代，就好像不是中国人讲的好像是爷爷生孙子哈，或曾孙这样子，而是说这个曾孙是从那个爷爷那里出来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可以解释当中会有跳代的这样的情况哈。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马太福音当中呢，首先在头两章就已经记述了耶稣应验了旧约的七个预言哈。那这个七个预言是什么？是你们的家庭作业，我这里不讲哈。那么它的重点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哈。你看，那我们来看哈，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到第20节的时候，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这里说什么呢？他是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对门徒有一个大使命，我们经常也把这个叫做大使命哈。除了在使徒行传1章8节所讲到那个大使命，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把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到第20节我们也把它叫做大使命。好，翻到了，我来读哈。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那这里面重点就是在于说，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里就特别来强调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他的圣经是那种所谓红字版的，你们见过那种红字版的，就是说那个四福音当中凡是耶稣所说的话，他是用红颜色的字体印出来的。 OK， 那么你如果有那样子的版本，或者你待会去到这个书店里面你去翻一翻好了，你不见得要买哈，你就不要把它翻坏了就好了哈。翻一翻，然后你就会发现说真的，你看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红字的部分就特别的多。 OK， 然后这个就是耶稣他的教导哈。那么我如果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注重耶稣他的教导。当然在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只举两个。第一，登山宝训哈。我们常常用八福来代表啊，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有福了哈，然后为主受苦的人有福了哈。那这些很多很多的这种他的教导，然后呢他也教导我们说要怎么样去祷告主导文，对不对啊？要怎么样去祷告，对不对？要怎么样去施舍哈。然后特别多的是他在向我们传讲天国的奥秘，他有很多的比喻来跟我们讲说天国就好像什么什么，天国就好像什么什么，对不对？那其实光是这些的比喻我们就可以开一个学期的主日学来好好的来讲哈。但是我们就让你知道说你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要重点是在于耶稣基督他的教训或者教导。那么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王哈。那么他就是要来教导我们。那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说他又有不同的侧重。我们经常就是讲到说我们给慕道朋友一本马可福音让他去看，要看耶稣做了些什么，对不对？一方面因为他的篇幅相对来说比较短一些，比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比较短一些。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因为呢他这里面有讲到很多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哈。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所行的19个神迹都记录在马可福音当中哈。然后这里面特别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立刻哈，你就会去看到说耶稣立刻怎么怎么样，立刻怎么怎么样。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的话，你在读的时候特别，如果你看到立刻立即哈，这样你就把它搞画出来哈，很多的地方都出现立刻哈。那么对于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呢，人们也有不同的反应，分两部分。一种的反应是积极正面的， 还有一部分的反应呢是负面的，以至于啊，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经常是认为耶稣他在啊这个安息日行神迹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啊，所以常常要来借此作为一个把柄来迫害耶稣。那路加福音哈，那么这本书呢，主要的啊重点着重在耶稣他是慈悲的救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可以在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耶稣的描述。首先，耶稣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第二，耶稣他给世人带来好消息哈。那么这给世人带来好消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哈。那第三，他给穷，特别给穷人带来好消息。然后第四，耶稣带来的确据就是说，他所带来的就是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也是神所计划的和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的这个福音。好，那我的经文都把它列在下面啊，你们回去过以后可以来研读，或者待会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研读。那啊，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就到了一个小时。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个三个人一组哈，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的讨论。特别是我在讲刚才的三个福音的时候，我是非常快的哈，把它讲过，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待会讨论的时候，你甚至你在讨论过程当中，你有什么不了解的，你就可以借着我所列出来的经文，你可以去来看一下啊。我们讨论完快完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五分钟时间，我们稍微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的解答，好不好？那么这个会成为我们这堂课特别的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堂课的当中，我们都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小组讨论的功用，以至于呢，我们收到一些的反馈和建议，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小组的讨论的话呢，会更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分组来讨论，好吗？好啊，你就可以跟就近的人两三个人就三个人一组好了，你就可以来讨论。